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文讲述我弟近期营救几名同修出来的过程。同修出来是方方面面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因素，本文就单讲述在律师配合整体的情况下，这五位同修出来的过程，希望能给同修有个借鉴，不足的地方请同修包容。一、聘请律师摆正基点。在2015年9月份、2016年5月份、7月份、8月份，我弟共有五名同修被绑架。在2016年8月营救出两个，在2017年2月里一周内营救出来三个，这五名同修在整体的配合下都已营救出来。我们在得知同修被绑架的第一时间就找其家人聘请律师。请律师，我们的基点放在救人上，营救同修是救人，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是救人，给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讲真相是救人，制止公检法的人犯罪是救人，改变整体环境减少迫害是救人。正如律师所说，为了让公检法的人少犯罪，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当主动用法律捍卫我们的信仰，纵容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也会害了他们。基点摆正了，剩下的就去做。过程中有支支叉叉的问题，那只不过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律师有做无罪辩护的，有做无罪辩护加控告的。控告就是控告公检法的人犯罪，因为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那他们自然就犯了徇私枉法罪、非法拘禁罪等等。我弟请的律师不仅做无罪，还控告。律师说控告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的，比如有时在庭上，一些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可以理睬，可以不理睬，但加上控告就不一样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要写到卷宗里的，法官看到卷宗里自己的名字还加上犯罪嫌疑人的称号，你想他是什么滋味？再想升官的人，那也是污点啊，能升上去吗？好升吗？与他的利益挂钩，他不要考虑考虑。还有一点就是，律师说道，越早营救越好，因为是三家办案，公安是第一个阶段，检察院是第二个阶段，法院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来最好。只是公安一家犯罪，等到检察院就是两家单位犯罪，力度又难一些，等到法院时又是三个单位犯罪，在控告时三个单位为了脱罪可能会联合起来，所以律师建议要早点营救。国宝在这里起的是非常不好的作用，要重点做这一块。在与检察院、法院的讲真相时，律师说有时他是这样讲的，因为国宝想立功，一直背后指使施压，国宝就是干这个事的，他认为是饭碗，而公检法不是光干这个事的，检察院、法院每年都有数千计的案子，不需要靠干这个往上爬，为什么要伙同国宝犯罪？法官是依法办案，国宝很多人是不懂法的。现在是终身责任制，法官当替死鬼给国宝的人做掩护，对你法官有什么好处？怎么算都不划算。碰到控告的律师，搞不好自己还变成犯罪嫌疑人了，更得不偿失。其实很多检察院、法院也不想接这案子，再加上大法弟子讲真相和律师的控告，不想做这样的案子的法官就更多。与律师的意见达成一致时，以揭露迫害、救度众生为基点，律师配合将尽快进入案件当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整体配合，第一位同修出来了。2015年，几名同修在外地发资料被恶人盯上，一年后，2016年7月，恶人找到本地来，把 A 同修绑架到外地。在得知后的第二天，同修们不辞辛苦，辗转两天找到她的丈夫。晚上9点多，在她家的楼下见到她丈夫，她丈夫很感动，当即同意请律师。我们定下了接见律师的时间地点，晚上11点配合的同修即刻给律师约定好了。同时，同修上网曝光，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同修配合发正念，形成整体。几天后的中午，按约定好的时间接到了律师， A 同修的丈夫也到场了，几位同修与律师做了交流，家属也当即签了委托协议。之后，一名男同修带上给 A 同修准备的衣物、鼓励的信、师父的诗词，开车带着律师去了外地看守所。律师的一位助理也同时从远处赶到那里，两个律师会合了。律师去会见了 A 同修， A 同修很意外，感动得直流泪，非常感谢外面的同修配合，没想到自己被关到外地，律师能这么快就到，他一下子感觉到了整体的力量，正念也起来了，感到自己与整体连上了。通过律师与他的交流，他正念就更足了。 A 同修与律师说，自己以前没过好关，写了保证书，这次一定过好这一关，不给大法抹黑了。律师也很佩服 A 同修的灵口供，律师鼓励 A 同修可能很快出来，要有信心。两位律师见过同修后，连夜把相关法律文件和控告公安违法、诱供、逼供的法律文书也赶写出来，一早就先入为主，提前去了检察院。当见到检察院的批捕科的科长时，律师正气凛然地直接向科长投诉公安违法，并要求检察院调查督办。科长没辙，立即答应一定督办，一定督办。等检察院科长回过神来，就说案件还没报到我这呢，你们来早了。律师说，我们来就是阻止你批捕的，破坏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公安已经违法，来让你不能再违法，也不能包庇公安犯罪，否则你也犯罪。现在我们告的是公安，你要批捕就告你违法。这个科长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没有任何的对策，只能说一定会好好看律师的法律文件，也会去调查公安的犯罪行为的。由于主动权在我们这儿，那次的交涉结果很好，律师回到本地的第一时间就让 A 同修的家属配合打印了20多份律师写的法律文书，寄到那个地市里的各个公检法、政府、纪检等部门，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公安。后来公安去非法提审 A 同修的时候，不像先前那样凶恶，还表现得很害怕的样子，说你把我们都告了，国外也电话不断，还说以前从来没接到国外的电话，还说这个地区从来没有人请律师，法轮功不但没罪，警察还犯罪了，警察都不知所措了。通过与检察院的交涉结果，加上海外同修的不断给办案单位打真相电话，还有他本人的正念和整体同修的发正念，第30天，律师通知家人去接人，这位同修一个月出来了。在这里要说的是，与他一起被绑架的男同修，由于家人的不配合，不同意请律师，也不明真相，男同修为了尽快出来受警察诱供，警察说，你说出来你干的事情，就放你回去。他一进去就把所有的事都说了，还说出了同修，直到现在还没出来。三，律师配合大法弟子，第二位同修出来了。 B 同修经常在一个小区里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保安发现，恶意举报，于2016年8月份左右被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看守所，网上也已经曝光了。同修们知道后就尽快找到了 B 同修的丈夫， B 同修的丈夫答应并请了律师。当时 B 同修的丈夫信心不足，人也消沉，头脑也比较混乱，去的同修就去讲真相，让他做好并承担丈夫的责任，让他配合律师营救自己的妻子。紧接着律师安排好了时间去会见 B 同修。那天中午，家属和同修接到律师后， 几个同修陪着 B 同修的丈夫去看守所发证念，律师再会见 B 同修。在看守所的大厅里， B 同修的丈夫说一些消极的话，认为这次妻子不可能出来了，因为之前刚从监狱出来不久，这次没希望了等等。去的同修就鼓励 B 同修的丈夫不要还没做就想得那么坏，你的妻子是好人，这一关会很快过去的，等妻子回来要好好善待她等等。等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直接去了办案单位去交涉，跟他们讲同修是无罪的，要求立即释放 B 同修。当时办案单位的人讲他们要商量商量再决定。时间到了傍晚，律师接到派出所人的电话去办取保，律师怕他们出尔反尔，就让同修的丈夫去要人，律师也不停地要人。当天晚上 B 同修被家人接到家中，看似不可能的事，前后十几天同修出来了，营救同修也是跟时间在抢人，越早越好。四，律师法庭控告法官震慑整个法庭。时间回到2016年的8月份，这时在看守所里已有多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里面，是不同时间被绑架的。就说 C 同修是2015年9月被非法关押的，直到2016年的7、8月份左右，同修得知后就形成整体，去找他的妻子商量营救的事。几经辗转找到他家后，说搬家了，有幸门上贴了一个号码，总算联系上他的妻子了。我们就在那儿等到他的妻子来后，并说明来意。他的妻子当时并没有反对，只是有些顾虑和经济困难。当同修说如果钱不够，大家可以帮忙，消除了他对经济困难的顾虑，很快地定下了这件事，让他等电话。很快见到了律师，律师鼓励他要有信心，大难来临，要承担起做妻子的责任，也要他的儿子承担起责任，要共同营救亲人。当时同修的妻子不让儿子出面，因为既害怕又怕影响儿子，因为儿子从小也跟爸爸修炼，又怕找律师没用。去参与的同修和律师都交流了很多，消除他们的怕心和顾虑。正念上来了，他的儿子开车带着律师，同修们也开车去了看守所。 C 同修见到律师后，正念也出来了。律师了解到同修在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之前也曾被关在洗脑班，就与 C 同修说要控告洗脑班犯罪。律师还说了如果没有人控告他们，他们更肆无忌惮地迫害其他同修，纵容他们犯罪也是害他们。同修同意控告了，并开始准备做好三件事了。了解到这时同修的案子已经到法院了，律师从看守所出来后立即写了关于法轮功无罪的法律文书，要求取保，同时写了控告书，控告洗脑班非法拘禁，控告参与迫害绑架同修的所有人员，其中包括派出所里的人、国保里的人、公安里的人、检察院里的人等等，把这些文书打印几十份，让同修的儿子寄往各个公检法部门、国保、派出所、纪检部门等等。同时律师去法院亲自递交文书给具体办案人员，并与具体办案法官交涉，劝法官不要违法办此案，给自己找麻烦，并告诉法官如果办此案，律师也会控告法官违法。同修们也拿到了律师的法律文书，往市里各个部门又寄了一遍，同时上网曝光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又通知同修们形成整体发证念。外面的同修也一直给 C 同修送衣物，鼓励同修。同修在里面不停地学法，不停地学心经文，归正自己的不足，从法上提高上来。律师介入后不久，法院的开庭时间通知下来了，同修立即通知大家发证念，律师也经常去看守所鼓励 C 同修。开庭前配合的同修打电话给 C 同修的家属，希望能多去一些家属亲人听听律师的辩护，因为 C 同修的案子是五个人一个案子，其他的三名同修一直取保在外，看守所非法关押的还有两名同修。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家人反对，拒绝请律师，还出言不逊，就没请成，等于五个人上庭就一个律师。 这时突然有个决定，干脆给 C 同修再请一个律师，很快达成了一致。开庭当天，两名律师到场，同修也到了法庭里发证念。法庭外面，同修在发证念，全市能通知到的同修也在发证念。五名同修到了庭上，两名同修从看守所来的，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宣布开庭后，律师一开始就要求法官给两名同修打开手铐脚镣。非法押送同修的法警们还有说辞，说没有这样的先例，意思是说法轮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律师据理力争了几句，法官同意了律师的要求，并给五名同修一人一个凳子坐下，这样也捍卫了同修的尊严。三名法官坐在上面，台上的两边分别是检察院的公诉人和两位律师，五名同修也在台上，台下坐的是同修家属，还有很多便衣国保的人。先是公诉人高声的呱呱的讲个不停，都是诬陷大法和同修的违法的材料。同修们不停地发着正念。等到律师发言时，律师对法官说，公诉人说的这个罪名跟我的当事人没关系，同时请公诉人出具法轮功的相关法律来看看。公诉人说是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律师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法律吗？立法权是全国人大，不是两高。你是法律系毕业的，不会这个都不懂吧？公诉人被律师说的当时无言以对。紧接着，两位律师都轮番驳回了公诉人的指证。公诉人又出具新的所谓证据和证词，又被律师驳回去了。只要公诉人说什么，律师就驳回什么。律师并不限于公诉人的思维逻辑中，几番征战，公诉人早已没了开始的气焰。当律师再次举证，当庭宣读公安机关、检察院机关、国保等人对 C 同修的违法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时，法官就有意打断，几次打断，最后休庭几分钟。在休庭的时间里，律师找法官理论，为什么要有意打断律师的辩护和指控，剥夺了律师的发言权。法官自知理亏，下半场的辩护，法官没有再打断，几乎都是两位律师轮番的正义之声，说得有理有据，从法律、从人性、从修炼人的受益等等讲了很多，下面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当律师再次指控所有参与此案件的人都犯罪时，并当庭对着公诉人说出公诉人的名字加上犯罪嫌疑人时，并说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时，在那一瞬间，公诉人的脸一下红了，两只手不停地在动，以掩盖自己心虚的情绪。因为公诉人后来在发言时语无伦次的，声音很弱，轮到女公诉人发言时也草草收场，也不敢再抬头看律师，与开头判若两人。当律师又指控到法官时，同时说出法官的名字，也涉嫌徇私枉法罪，如果给当事人判刑的话，就控告法官徇私枉法罪等。这时的主审法官瞬间头耷拉下来了，只听到律师直呼法官的名字和所涉嫌犯罪名后，下面的法警一片喧哗，非常诧异，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庭听到律师的控告。律师还特意强调，书记员记下律师的当庭控告法官和检察官的内容，不准遗漏，因为控告的内容要定到卷宗里的，以后法官等人的个人档案里就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仕途可想而知。最后，主审官问两个陪审官有没有要补充和发言的，两个陪审官没有发言，一直就没开过口。这次当庭控告使法官和检察官始料不及，对法庭的震慑力和冲击力非常大。最后在两位律师正义的辩护完成后，法官结束开庭，择日宣判。 C 同修的家属父亲也出来了，在法院门口，同修的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激动地说，我儿子原来是无罪的呀，我儿子无罪的，律师总算替我儿子出了一口气了，一位老人快乐得像个孩子。还有 C 同修的许多家属由不明白真相和不理解，由于当庭听了律师的辩护，全明白了，也支持同修了，也理解同修了，也尊重同修了。尤其是 C 同修的姐姐以前反对同修，当时就是180度的转变， 出了法院后又激动又高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五，坚持不懈，第三位同修出来了。开庭过后，律师及时整理出辩护意见书，又寄给检察官和各个法官。后来律师又经常去看守所鼓励同修，外面的同修每次都陪律师去看守所。 C 同修很感激所有同修们的付出和关心，同修们也经常送些衣物去鼓励同修。 C 同修在里面也努力做好三件事，不停地学法、背法、向内找。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C 同修的儿子青年大法弟子在这次过程中也受整体配合的感动，在同修的带动下很快提高上来做三件事，也一直坚持参加了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在法上也提高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使在看守所的 C 同修很欣慰。开庭有两个月了，迟迟没下判决，中途有个小插曲，法官主动给律师打电话说，律师你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律师没有立马去，让他们依法办案，因为他们也为难，判吧没法律依据，还要被告，不判吧我是法官，上面又是强压，真是进退两难。就这样耗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律师让家人给审判委员会每人寄一份律师的辩护意见书，因为现在不光是法官说了算的，是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这个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由法院院长、副院长、所有刑庭的法官、部分民庭的法官等共十几、二十几个不等。我们考虑过程中要让所有参与的办案人员明白法轮功是无罪的才行。整个过程中律师和家属都在盯着催着要人。寄过律师的辩护意见书的不长时间，新的司法解释又下来了，律师又赶过来立即写了紧急辩护意见和取保书，不但用 EMS 先寄到法院去了，年初期刚上班，律师就和家人直接去了法院，和法官当面交涉了取保的事。法官说马上就研究，很快就有结果。律师回来说可能下周就会有结果。不到一周，律师就打电话给家人去看守所接人， C 同修赶回来过了正月十五。这是今年二月份的事，但是一起开庭的那位男同修至今还没出来，他的家人不配合找律师。六，正念正行，里应外合，第四位同修正念闯出来了。第一同修是2016年五月份晚上在外面贴布干胶被巡警恶意举报的，之后绑架到拘留所，又转到看守所刑拘。第一同修正念很强，一直都不配合邪恶，一直零口供，在看守所里写了数份控告警察违法的控告信，律师接手后也是立即写了低同修无罪的法律文书，外面的同修寄往相关的各个部门，形成整体发正念，同时上网曝了光。低同修的父母年龄很大了，也配合营救，亲自把律师的法律文书送到各个部门，每到一个部门就讲女儿是个好人，由于得了严重病症治不好，练法轮功后好了。低同修的父母每天都去派出所国保要人，外面的同修发正念，低同修在里面绝食抗议，同修们经常去给低同修送衣物打钱鼓励同修，低同修的父母每周给低同修写一封信鼓励他，经常去看守所送物。后来低同修回来说，里面的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经常收到信和衣物，很羡慕法轮功学员，同修也经常写信和送衣物。犯人说法轮功人缘真好，一看就是好人，对里面的同修关心是很有必要的，能帮助同修证实法。一个月后案件到了检察院，低同修的父母又到检察院要人，检察院又查退，又到国保要人，国保大队长很邪恶，扬言有没有罪都要判低同修，目无法律，自高自大。后来的一位律师说，如果有录音，就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控告他犯罪。 对老人家一点也不客气，还非常凶恶。后又报到检察院，又退查，又报到检察院，共退了两次。低同修的父母就不停地来回去要人，还到看守所找住所检察官，关注低同修在里面的身体状况。外面的同修也经常去安慰鼓励两位老人。同修们律师经常去看守所，随时掌握里面同修的状况，与里面同修形成整体，里面的同修也能随时了解到外面的情况，保持正念不减。低同修在里面练功学法，背法，讲真相，会见律师时具穿号服，正念正行，同时不断向内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和有漏，在法上归正。外面的同修和家人都在关注此事，配合营救。一次案件到了市检察院，同修开车带律师和低同修的母亲去市检交涉，平时很难见到的负责人，这天却见到了一个处长。低同修的母亲说了很多低同修的情况，并告诉是练功后绝症才好的，律师也讲了破坏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并递上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和其他地区同修出来的案例，希望这位处长能借鉴。这位处长也很和气和理解，整个过程交谈得很好。还有一次是先前去找国宝的情况，想在这里讲一下。之前家人多次去找国宝大队长，他都是不见，要不就讲出差，要么就不在，有意躲着家人，即便见了也是凶巴巴的恶狠狠地给家人轰出去。这次是同修开车带着律师去的，律师去了，但说国宝大队长到市里开会了。那位同修跟律师说不走，在这里等他回来，每次都不在，都躲着。律师来一趟不容易，不能白来。果然快到中午了，律师去问说国宝大队长回来了。见到大队长后，律师从各个法律角度与他讲了法轮功不违法，并委婉地规劝他不要再做这个案子了，不然你将成为被告人，想当官发财这个路子不行。你看你这么长时间了才是个大队长，再说也快退休了，何必跟人家法轮功过不去呢？你看法轮功的人都犯过其他的罪没有？没有吧，这足以说明他们都是好人。大队长说，律师你也练法轮功？律师说，我等退休后有时间我也练，强身健体不是很好吗？双方对话有说有笑，最后律师说，这次法律意见书你看看，还有其他地区不批捕的案例你参考一下。国宝大队长说，我一定会看的，请律师放心。时间又回到2016年底，外面的同修写信送东西鼓励低同修，发正念的同修们也在做，低同修的父母更是天天不放松地去相关部门要人。过年了，很多同修去看望低同修的父母，有的去给送钱说请律师用，有的去鼓励安慰老两口的，有的去商量营救办法的。刚过完年，年初二，律师说新的司法解释出来了，我们就请律师商量了此事。律师赶忙把一份紧急法律文书和取保书写出来了，并及时递交到相关部门了。律师也亲自去检察院交涉，低同修的父母也拿着律师的取保书去检察院要人。很快检察院跟律师说会很快有结果，律师回来说可能下周会有结果，低同修会很快回来，并要家人盯着要人。过了几天，低同修取保出来了，案件也撤销了，低同修堂堂正正正念正行回来了，现在案件已撤销。七，检察院撤诉，第五位同修回家了。一同修是2016年7月份发资料时保安恶意举报后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同修们也很快与家人取得联系，并让家人请了律师，同时上网曝光。律师安排好时间，很快去看守所会见一同修。律师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安慰和鼓励了一下同修。这次一同修的女儿、丈夫等亲戚还有同修们都去了看守所，里面的同修也很受鼓舞。律师回来立即就一同修的情况写了法律意见书，并控告参与的警察犯罪，打印了数份，立即让家属寄往相关部门，同时让家人不停地去办案单位要人。外面的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律师也经常催办案单位。 伊同修的女儿是个青年大法弟子，在这次妈妈被非法关押期间成熟了不少，也主动承担了营救妈妈的工作，配合得很好，主动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做好三件事，为营救妈妈到派出所要人，多次去各个部门要人，每周给妈妈写一封信鼓励她。里面的同修状态一直很好，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律师和同修们经常去看守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他在里面也不停地学法、背法，做好三件事。律师说，他显得真年轻，50多岁的人看起来就像30多岁。案件很快到检察院了。一次，律师上午会见完了伊同修，说下午去法院交涉一下。一位同修说，案件不是还没到法院吗？律师说，先去法院给他们个主动出击，给法官讲讲办迫害法轮功的案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再把法律意见书给他们看看，制止他们再犯罪。下午，同修开车带着律师与伊同修的丈夫去了法院，很快顺利地交涉完了。这过程中，伊同修的丈夫和女儿配合得很好，每次律师去看守所，她的丈夫都去，尽了做丈夫的责任。女儿这过程中提高很快，悟到不仅是妈妈在过关，自己也是在提高和过关。没多久，案件报到法院了，这时已快到新年了，大家也没动心，就是该怎么做还按部就班的做，营救照做，正念照发，家人照样去要人，律师也在催。过了几天，新的司法解释出来了，律师紧急写了法律文书和取保书，亲自去法院、检察院交涉，要求撤案。律师回来说，一周后会有消息。过了几天，律师通知家人去看守所接人，伊同修回家了，现在案件正在撤销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八结语。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以巨大承受而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就是为了同修们多救人，同时尽快地跟上来，符合了师尊想要的，才能有今天前所未有的好趋势。这次半年多的时间，从全国各地聘请6-7名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有如下体会。一，从参与的同修做事的基点的变化，以前是急于同修出来而忽视了在这其中救度相关人员，现在更加注重的是救人，特别是对公检法等公权力者的挽救。同修们和难中学员家属互相配合，给公检法等权力机关邮寄材料，讲真相，陈述案情及律师的法律建议书。二，通过讲真相，让不理解难中同修的亲人明白真相，同时律师也从法律的角度鼓励家属，亲人没有罪，是被冤枉的，要维护自己的亲人，站到正义的一边。如果不管不顾自己的难中亲人，实际就是站到犯罪者一边了。三，律师多次会见办案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人员，从法律层面阐明法轮功是合法的，抓捕和判刑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非法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并且列举他们迫害法轮功违法犯罪的事实和罪名，控告了参与迫害的人员，包括国保人员、提供关押场所的宾馆责任人。单单只是辩护无罪，还是一种被动的守势状态，是他们在犯罪，控告他们犯罪，也是让他们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犯罪，反守为攻，震慑那些作恶者，让他们知道违法的代价，使其自顾不暇，不再继续迫害，同时也在救他。四，形成整体的重要。从找难中同修的家人到同修出来，期间有很多同修参与，有发送资料的，有帮着发正念、联系家属的，接送律师的，安排交流，该项目同修顾不上的事物而默默帮助的，去跑看守所给开庭的同修都送去新的衣服、鞋子，让大法弟子干净整洁的形象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展现给世人。同修们配合，不慌不忙地安排好时间，让律师会见家属和去看守所接见同修。 五、节日期间探望律师的家人。律师的家人听到真相后，看到难中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心中升起了正义感，由担心反对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转变为支持律师，使律师能更专心的工作。律师的家人都对营救同修起到了正面作用。六、家属不懈的努力，找相关责任人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员，经常看望和鼓励家属，包括节日，特别是在他们信心不足甚至有打退堂鼓时，同时要坚定自己的正念，不能被带动。七、有条件的同修还是应该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在庭上，律师从法律专业角度阐述了法轮功的合法性，这比单一的同修自我辩护更容易使听者接受，同时抑制了邪恶的气焰，促使公检法人员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而毁了自己的未来。八、请律师实际上也是难中同修所期望的，得到外面的同修、家人及律师的帮助，同样也能增强难中同修的正念。里面同修们正念都很强，在里面都是学法、背法、练功、做三件事，里面三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九、不轻易更换律师。律师只要是明白真相，敢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就可以。请律师是要为我所用，我们需要从他的角度使不容易说上话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法轮功是合法的，是他们的迫害导致他们在犯法，并且会被终身追究责任，从而不再被利用来迫害无辜。同时也要善待这些敢于出来伸张正义的可贵的生命，互相配合做好救人的事情。十、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正如律师说的，我只能是尽我所能从法律上讲清道理，能不能出来那要靠天。从这些出来的同修情况来看，有两人没有出来，他们在里面表现也不错，可是一个家里没有请律师做的有罪辩护，后来律师没有到庭，一个是同修帮助请的律师，家里多数人也都不太配合，而有位同修被律师说不好办的，由于家里人的积极配合也正念走出来了。以上是我地区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